要试一下吗？《使徒行传》第14章，20到28节。《使徒行传》第14章20到28节，
有声音吗？
《使徒行传》第14章20到28节，那个展飞去看了。
哦，不是这边那个喇叭的传单也。
哦，对。对。红台弟兄。你知道怎么开这喇叭吗？就是让它连起来。
没看。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14章。使徒行传第14章，可以哈，那边可以哈。好，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14章20到28节。然后这一次在读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这一章在记载到那一个信徒和门徒的时候。在看到在以哥念这个地方，保罗和巴拉巴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第一节讲到信的人很多，然后呢，在路斯德传道的时候，好像只看见有一个信的，就是这一个瘸腿的，他里面有信心，然后但是很宝贝的，到了第20节的时候，看见保罗巴拉巴他们经历这些被人用。石头攻击，然后被拖到城外，经历这一些艰难的时候，第20节的时候，那里写到门徒正围着他，就看见，这里有很多的门徒起来了，然后等到他们到特比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使很多人，做了门徒。我想，主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做门徒，做门徒就是要来跟随主，如果。跟随主的话呢，就一定会经历到主所经历的那一些事情，而且在这里很宝贝的，我看见第21节的时候，第21节他们保罗和巴拉巴他们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了。他们在路斯德和以哥念所经历的是那一个被人用石头攻击。然后经历的是那个逼迫，但是他们还从这一条路回去，而且在那个地方的征战是非常厉害的，在那个地方是只要人信耶稣就会面临这一些宗教的这一些反对和逼迫，但是保罗他还是从这一条路来去到这一些地方来回去，好像他面对这一些艰难的环境，他里面没有那一个软弱，他里面非常的坚固，而且我感觉好像保罗只要去到这样的聚会里面，就让弟兄姐妹的心得着坚固，而且他后面也讲到说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怎么样坚固门徒的心呢？就是怎么样让怎么样就不跌倒呢？我记得之前在分享的时候，有一次主日的讲道里有特别讲到如何就是学习不跌倒，如何的让我们的心坚固，就是如果活在律法里面呢，如果我们要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力量呢，我们一定会跌倒，一定会失败，如果要靠自己的行为努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一定会失败，就像施洗约翰那样靠自己的行为 他是靠自己行为走得最稳的一个，但是他还是失败了，还是在见证上跌倒了。然后怎么样来坚固我们的心呢？那就是恒守所信的道，然后活在那一个恩典的里面，活在主的里面。因为主经历了一切的试探，但是主没有跌倒，主没有失败。所以这是一点感觉，就是活在那一个恩典的里面，活在主的里面，让我们的心得着坚固。对，好，一点感觉。那我们
我这次在读的时候就被坚固两个字就牢牢地抓住，然后呢也默想了好久，然后我就一直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怎么坚固呢？那个，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传福音，传福音呢，它就有点像撒种，那撒完种以后是不是就结束了？撒种以后呢，它还需要浇灌，然后呢浇灌之后才到收成，所以这个坚固呢，它其实就是在浇灌，这是一个很属灵的一个。我自己认为应该是个属灵深度的跟主的一个服侍。所以呢我就跟主讲呀，我说怎么坚固呢？哎，然后呢就是我就想讲一个故事，然后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在提醒，就是说如何做坚固。你们知道我跟欧爷是怎么认识的吗？其实这个非常奇妙，我们应该是在2000年的时候就认识了，但是呢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家门口就碰着了，我们俩各自留了微信，然后每次有福音聚会的时候呢，我也会邀请他来，他都不吭声，然后呢我请他来我家做客吃饭，他也不吭声，然后呢我就不管这个人了，我就让他去了。就在前两个礼拜，他突然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就说，薇娜你可不可以帮我，因为他要做一个胃镜手术，需要家人陪伴。后来我觉得特别奇妙，你找家人陪伴，我又不是你家人，你干嘛找我？好了，我说可以，当时我就说可以。后来但是呢就是说我总觉得他很面熟，我觉得我是不是在柏林跟他在哪里见过。后来那我们俩已经有了聊天了，1年半我们都没有任何聊天，然后就在2周前他就给我写的时候我们俩就有聊天，那我就说我们俩是不是见过呀？他说你不认识我吗？他说我们两个人其实1999年就认识，2000年的时候我们在汉诺威团契。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一直觉得我是在柏林跟你认识。然后呢后来我就说那你怎么来聚会的呢？他说是我把他带到聚会的。我说我怎么想，我想到现在我也想不出来，就是说种子可能是我撒下去的，但是呢就是说浇灌我什么也没做，就是说我们可能去撒了好多的种子自己都不知道，但是谁知道？主知道，那个被撒的那个人也知道。所以就是这样子奇妙，我就觉得神好奇妙，怎么会因为我只会撒种，甚至撒种我也忘了是怎么撒的，但是主就说不是只是撒种，我们也要学习坚固，要浇灌它。后来他说自从我离开以后，我结了婚，我去结婚，我去柏林结婚了，他说他就从那以后也离开了团契。我想完蛋了，你看都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去做我的事情，当然就说那是我自己，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生命，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是福音，但是主就把这么小的一件事情竟然在20几年之后让我们在一个那么小的一个城市，在那么一个小村庄里面竟然让他还成为我的邻居。所以我一直在思想这件事情，就是说是不是福音是我们要去做，按照保罗他的性格，天然人的性格，他不该回路斯德，因为他在路斯德被打得差点死掉，如果凭着天然人的性格我们不能去，但是呢因着圣灵在那里，因为那里可能还有一个提摩太在那里需要被坚固，所以他去了他不应该去的地方，但是他顺服圣灵的工作。所以就是说坚固不是我们人要去坚固什么，不是我们人要去想做什么，乃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就是说，所以我在保罗的身上就看到这三条路，从相识 到香蕉，到他与主同行这条路上面，就看到他的脚的印记，就发现他所走的每一个道路，他都是在顺服圣灵的工作。所以后来我就在想，其实我也不自责了，我也不控告了，因为不是我要去做什么，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叫我们做，我们就去做。圣灵如果没有叫我们做，那我们就学习安静等候祷告，听主的声音。
这个我读完了，就是中间有一个说，就是啊，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劝他们所信和恒守所信的道。从这个里面呢，从这个保罗的这个经历啊，就是。被这个犹太人挑唆众人，然后石头打，打了以后拖到城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拖到城外，从城里到城外是拖着出去的，然后大家都以为他死了，然后大家围着他，然后他就起来了，然后自己走进城去，然后呢又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又传了福音又怎么样。我就觉得，就是说，被打死，打的就是大家都以为死了，然后拖到城外，然后自己起来了，然后估计满脸是血，第二天又去传福音。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就从这个情景来看，真的是很多艰难。正常来讲，被石头打差点打死，就是怎么也得歇两天吧，是吧？养养伤什么的。结果第二天他就又去传福音，所以真的保罗就是为了这个福音呢，主的道，真的是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然后他才讲了这个话，就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从保罗这个经历，和他自己的做的见证，我们就是有所学习吧，就是在福音的这个道路上面是很艰难的，而且。真的是要跟随主的话，要抛弃，舍弃很多东西，要经历很多的艰难啊。
对，就是看了这个22节，就是借故门徒们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我就看了这句话，这句话，我觉得也是。啊，挺受感动的，就是想想，就是真的是，就是靠依靠的主吧，确实是有很多的，就是艰难，但是就是每好像是跟考试一样，每次你考试过关了，我就觉得，啊，你有那种就是依靠神的那种，喜乐，就是那种快乐的那种感觉，就是。坚固，每次就是有事的时候，就是以前嘛，就是老犯错误。现在就是经过学习神的话语以后，啊，就想呢也要改进，也不能老是，是吧？就是门神的恩典还老不改，就是老觉得，哎，读到这块了，我就想到，对呀，是的，要坚固自己的信心。就有时候有什么事情的话，啊，就是不怀疑。啊，就是不像说以前最早的时候说，哎呀，这是不是就是老是有一个怀疑的心，我信的神怎么样？现在就是说特别的，真的是就很坚固，什么时候我都有一个神，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盾牌，就是他是我们的依靠，就是看了这个坚固，我就想到了这些，就想想我们就是不管是来德国这么大岁数了，就是又就是做就是你自己工作做生意有很多的艰难，就是也有很多的苦难，包括人家着火，发现自从着了火以后，这保罗 有时候发点什么小脾气了，弄点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还真的是能有点忍耐的心。想想你说找了这么大伙，人家也没说个啥，对，一直就是那种很安慰的。就是在别人眼里的话，哎呦，就觉得你看这一家子，怎么样？但是在我们家里，就是觉得一点都就是感觉没有什么事儿，因为我们有那个平安，有那个喜乐，就是有那个依靠，就是觉得好像是也没有什么大事儿。但是我们这一家子就觉得主是我们的主，就是包括我妈我爸他们在也是这样的。我老公就是当时我记得就是在着火途中，我就跟他说着火了，我老公说人没事儿吧，我说没事儿，人没事儿，然后就这样子的，他一句话也没说啥。回来了以后开着车把全家人接了那个酒店里，我就想想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当时就觉得特别感谢主。我这个时候你说老公能有这样子的安慰我，就是说真的是神，就是神眷顾了吗？心为什么就觉得你不慌，没有什么，但是我就看到了这个眷顾，就让我就是觉得想到那个画面特别的感恩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们这个使徒，你看他保罗被他们被别人打得成那样，他们还去照样的就是头破血流也好怎么样好，他还去传福音。我觉得就是想到当时他们那个画面，我觉得特别感谢主。
我想就是因为今天分享后半段，就是他们其实保罗又回去了，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和安提阿。那之前这些人因为信他们，一个是他们这个传了福音，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受逼迫的时候也行了一些见证，比如说他都被石头打得断气了，后来又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人的好多呢，可能是就像路旁土一样，看到这些见证，听到这些道，觉得很新奇，然后就信了。但是呢，信得不坚固，所以呢，这个保罗他们呢，受感圣灵的感动，又重新回去了。即使经历艰难，就特意劝他们，这个要恒守所信的道。然后又跟他们讲，如果这个进入神的国的话，是要经历过许多艰难。那这里的艰难呢，指的是这个地上的艰难，就是因为神给的这条道路呢是窄门，是要用十架来对付自己的。所以地上的这些刚听了这个道信主的人就很难，一开始可能很新奇，可能时间久了就慢慢就觉得很艰难了。因为自己好多肉体的东西呢是放不下的。是艰难的，我觉得指的这个说的，因为主已经跟我们讲过了，说他的这个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但那正好跟恰恰相反，那好多人跟主背十字架走道路的时候，却遇到很多艰难，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己、自己的肉体对付的时候是需要放下的，是需要历经这些艰难的。那个遇到了这些艰难，就实在这个感觉走不下去了，又软弱了，又疲累了，怎么办？那这里面就二十三节讲了，我觉得这里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们特意在之前走过的这些地方建这个教会里面，然后重新又新选的这个，以前可能是没有力，就选了这个长老，然后又祷告，进食祷告，后面呢又交托。第一个立长老是什么意思呢？我感觉就是他们可能在去的这几个地方，然后去拣选了那些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就是能够在这个人生命软弱的时候能够有供应的，就是尽肢体功用的这些人作为长老，能够持守站立得住的，所以这也给我们指了一条路，就是我们，可能我自己平时有软弱，那有想不通的地方或者实在难受的时候，走不下去的时候，那可以来到聚会，这就是聚会的功用，可以找这些，持守主道的这些长老、这些弟兄姊妹去交通，去彼此承担彼此的重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进食祷告。但是他们当时是很迫切的才去进食，像一般我现在祷告，我也没说有进食，好像一次都没有过，所以就是说要迫切的去祷告，去寻求主的心意，去寻求这个平安在里面。那如果经历的这个艰难是主亲手所量的，主会把这个平安放到我们里面，那我们就去忍耐，我去靠着主在里面去做工，就乐意接受。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交托所信的主，这里面就是告诉这些门徒们要一个交托的生活，因为你靠自己，我靠自己做这些这个对付的工作其实是很难的。就举那例子，就是看那个世界杯那个球，之前说哎不看，后来一到那关键几场比赛又开始不行了，那心里那个小就哎呀今天谁对谁咋咋地咋咋地，然后所以这里面就是说需要有一个这个交托的，你靠自己对付不了的时候就交托主，说主你来做。然后传的一句话分享过，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对付的工作呢，可能就是因为主的一句话就对付过去了。那我就想起来这个我们这现在的保罗弟兄给我们做的见证，就是他当时想戒烟，那第三天的时候主说你行了是吧，主说你行了吧，然后他就这句话他就放下了。所以是要有一个交托所信的主啊，我就分享这个。
那个上礼拜没有读一到二，没有跟大家一起读哈。那我就说这一次是从21节嘛，对不对？然后我在这里读的时候哈，就是有一些的感受哈，就是说他这一路，那犹太人都反对他，好，那么但是呢，他们还是往前的，好，那么我就想，真的是进入神的国，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不仅是他对这个神儿女的提醒，更是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好，然后这里呢，他就是在城里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好，不是说只做信徒，好，使好些人做门徒。所以他的服事呢，是叫人做门徒，好，就是做跟随主的人，不是跟随他，不是跟随保罗，跟随主。然后呢，他们呢，就是说再往回走的时候，那个地，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这个路斯德、以哥念、安提啊，好，那么他又这样子再绕了一圈哈，那么就要往回走。好，那么这里讲呢，他为什么要走这段路呢？就是要兼顾门徒的心，好，实在是需要的，因为在那个情形里面哈，那么犹太人呢一直跟着保罗跟那个巴拿巴，好，一直跟着他们，好，然后那个有犹太人的逼迫，还有犹太教好给他们的一个挑战。好，那我想实在是很不容易。我觉得我们今天哈，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但是呢，有时候真的是感觉，好，很多时候呢，我们信主了以后，好，那么有时候对主的道路不是那么明白，好，那就是明白了，愿不愿意走，好，那也是一个挑战。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愿意走主的道路的话，那是会有很多的挑战的。好，那有的时候人得救了就说，哎呀，这个信主了，那么这个主一切的丰富都在我们的里面啊，好，我干嘛要学这些功课呢？好，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信主了，好，那我的环境也没有更好。好，有时候觉得说我信主了，然后好，怎么还有这么多的难处？好，总是觉得说我信主了，什么难处都没有。好，这就是错误的观念哈。那这些呢，都是一个挑战。好，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些门徒哈，他们刚蒙恩得救，然后又面临这样的一个逼迫。好，所以呢，真的我是觉得。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真的是有一个为父的心挂念他们，好，所以真的就愿意回去兼顾他们的心，而且呢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那我看了一下那个 New King James 或者是那个达比，他是讲说达比是讲的是就劝勉他们一直住在信心的里面，好，或者呢是这个劝勉他们好一直在信心的里面。好，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说真的，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好，这个环境是会有很多的挑战的，好，有时候还有一些的难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一直在那个信心的里面，虽然环境艰难，但是一直在信心的里面，我们相信主爱我们，我们相信主拯救我们，我们相信主把这样的环境量给我们，好，有他的美意。 好，这样我们一直活在这个信心的里面，我觉得好，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的底气。真的相信神爱我们，相信神他做的不会错，相信他好把这些环境临到我们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好是要成就他的旨意，好为了叫我们的生命得自由。好，如果我们真的一直在这个信心的里面的话，我觉得那是我们的底气。好，那这里呢他讲说，好，就是所以他就劝他们一直要在活在信心里面。真的，我就是我们彼此勉励，真的我们常常回到主的面前，好能够来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就不必就是说一碰到难处我们就埋怨神，一碰到难处我们就觉得好像神错了。好，其实不是的，是我们错了，是我们不明白。好，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一直活在那个信心的里面。然后他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就想就是说保罗他这一生哈，他在侍奉神的路上他真的经历好多的艰难。我不晓得大家感觉是怎么样，那有的人会害怕，好，可是呢我每一次看到保罗他在艰难的时候，好，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些困难，好，他怎么样还是照样的有喜乐。好，有的人没有艰难他还是没有喜乐，但是保罗呢他有这些艰难他里面还是喜乐的，他还是有力量的。好，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我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怕，就面临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凭信心回到主的里面，还是在信心的里面。好，那保罗呢我就觉得说他到以哥念的会堂，好，那他在那里讲的时候，好，那么由那个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我就读的这个时候还有他们后面又说挑唆众人，好，用石头打保罗，我就觉得说这些人真的是无法无天。好，那么让就说所以好，我就觉得像这些活在这些不顺从的犹太人他们的服事，好，真的不是服事神。好，他们的服事是把那个对弟兄的那个恨，好，跟弟兄的那个过节，好，那个把那个邪恶放在好人的里面。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也是需要有智慧，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好，就是不要那么容易的好就受那些不幸的不顺从的那个言语的影响。好，然后还有呢他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不但从保罗的生命中我们看见，就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也是一样，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好，有时候两个人不能沟通了，有时候两个人之间有难处了，好，那如果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话，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在信心里面来经过这些功课。好，那么或者是说儿女的问题，或者是工作上的问题，或者是学业上的问题，好，一定会经历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不在主里面经过的话，那真的是白白的受很多的苦。好，但是呢这里讲说进入神的国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就看见好保罗他的生命好带给人多少的祝福。好，到今天呢我们仍然在这样的一个祝福的里面。好，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那是不是说好像我们信主了神苦待我们我们才有这些艰难。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活在不幸的里面哈，那个难处更多，因为呢你一碰到难处你里面就抱怨，一碰到难处你里面就苦读。好，你说那多痛苦，苦上加苦。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来经历这些艰难的时候，在信心里面来经历的时候，你发觉哈，我觉得至少在保罗的身上我看见好那个自由那个能力。好，而且呢他自己也是说他是常常有喜乐的。好，所以我就说真的是太宝贵了。好，那么特别呢我就说拉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看的话，好，真的我觉得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活在信心的里面，特别在这个婚姻生活里面。好，也许一方还没有信，好，但是我们在信心里面为他们祷告，好，我觉得会有一个生发仁爱的信心，从那个信心里面会出来一个爱，好，叫你去爱你不能爱的。 好，我真的求主在这方面帮助我们。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很多的艰难，不一定像保罗那样。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这个是实际的。好，然后呢还有二十三节我也觉得蛮感动，他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好，前面呢他们在第一节讲到他们在以哥念是进犹太人的会堂，好，现在呢这些地方呢有了教会了，有了聚会了。好，我觉得真的感谢主哈，就是说这些教会就是灯台，好，就是见证。好，那么他选立长老，其实选立这个长老不是地位的，好，我觉得不要去羡慕那个地位。好，那这些做长老的他们的功用是什么？像彼得他也告诉我们，他们是要牧养教会的，是要做牧人的。好，不是去辖管群羊，而是呢去要去牧养群羊。好，所以我觉得说这长老就是一个生命。好，那么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好追求，好，我们有一个成熟的生命，好，可以呢，好，好像在神的手中成为那个器皿，好，可以去帮助人，好，可以去，好像牧，就是说，好像有那个主耶稣基督的心一样，好，说像保罗他们哈，就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让他们可以跟随主，让他们的生命呢可以在主面前长大。不是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这里说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好，不是把哎这个人是我带得救，我就把他拽在手上，不是这样的，好，而是把他们呢哈，这个交在主的手上，他们所信的主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然后他又回到安提阿，好，回到安提阿呢，就把他们怎么样在外邦人主的工作，好，跟弟兄们交通，好，我觉得我感觉这就是好像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就在身体的里面。好，那安提阿教会他们听到保罗这样的分享，他们也为好保罗他们出去做工，好，为他们祷告。好，那么他们在一起同住，好，就是在主里面有交通。好，我觉得这实在是很甜美的那个教会生活。
对，读这一章的时候，就是二十一节开始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安提阿教会它的福音就起来了嘛，就说，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就是经过门徒的信心。我觉得，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会经历这个。信主的时候都会有经历一些很多的难处，就是说遇到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站在主这一边？他就是这里也是说，经过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上一次弟兄分享了，就是说他们听了恩道，就里面就感动了。就很多人都信了，做了门徒。觉得这一次读的时候也是，我们的信心是真的是要从听到而来。假如我们不听到的话，我们的信心是很软弱的。我自己觉得我是很软弱，因为一遇到事情我就会觉得我很沮丧。那这就是我还是觉得落在那个肉体的里面。所以就说需要听主的话，来真的是听那个道，才能把那个信心能往前。就是经过很多的难处，在难处中可能就会学得更多的记住这个信心。不经过难处，可能安逸的生活，我们就不会体会到这个信心是怎样往前。
我只有一个感受，就是说保罗被他们用石头应该是打个半死，然后第二天就马上又接着起来去传教。这个事情就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遇到很多难处，被现实摁在地上摩擦够了，不是趴在地上不动，而是第二天要接着起来继续战斗。
说怎么样？需要拿着吗？还是不穿了？这样可以吧？嗯，好，这个，这一段哈，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个21节往后读这一段呢，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如果这个保罗他们不回路斯德、以格念、安提阿去怎么样？其实你要看那个地图的话呢，他们可以继续走，其实还有很多城市呢，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个时候要回去，对不对？而且呢，回去的刚才弟兄们说了，这个回去不容易的，对吧？他们回去的话，那都是不喜欢你的人，对吧？如果人都欢迎你，对吧？你回去当然感谢赞美主，对吧？人都讨厌你，对吧？甚至拿石头打你的，对吧？然后这些犹太人那边很明显的，他们是有势力的，所以有些地方是没有犹太人的。那犹太人的势力啊，那个时候散在全世界嘛。有些地方呢，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会堂。比如说，我举简单的例子，不是回去他们又跑到那个别家讲道这个地方。大家你发现说，在我们开始读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太注意，使徒保罗他们开始要去比西底的安提阿，要开始这一次最主要的这传道的时候，离开了居比路，对吧？然后到了别家那个地方，那个约翰就跑掉了，还记得吗？那个别家那个地方，保罗他们一定很难过，两方面，一方面同工走了，哎，同工走了，这个，对吧？实在是一个很，你知道，大家本来在一起聚会的，对吧？少一个1/3，对吧？这个其实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中也不容易的。第一，第二呢，那个地方没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那个时候哈，使徒保罗他们在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在居比路走了一圈，很快就走了？其实居比路那个地方很大的，你要看的话，那个岛啊相当大，对吧？你要在那个转的话，其实要传的话可以传很多地方。他们在那个时候呢，你发现还不是完全的清楚，神是让他们做外邦人的光。虽然神是这样的给他们带领，但他们，你这使徒保罗他是一个犹太人呢，他爱犹太人，对不对？他心里面总是想说，这个犹太人是他的骨肉，第一。第二，你进到犹太人中间传福音，你就发现说容易很多，至少他不会跟你说没神吧，对不对？或者说什么假神一堆，对吧？然后什么西尔米什么东尔米，管他是什么，反正就对吧，给你乱讲一气，对不对？但是你到犹太人中间，创造宇宙万有独一的真神，这个是直截了当，对不对？只是做一件事就可以了，他就证明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哇，只要他能证明耶稣是基督，他这个福音他就传出去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到后面我们读到这一个13章的时候，到了这一个开始是到了这一个安提阿的时候，你发现到后面这个他就明白了，因为原来犹太人他们就是不要恩典，他们要靠摩西的律法，他们要靠自己的好行为，他们瞧不起这些外邦人啊，这些外邦人像猪像狗一样，他们的道德行为，他们各方面，上次也有人讲到，对吧？他们真的非常的污秽败坏，所以呢，这些犹太人觉得说，这个如果是神的恩典的话，绝对不可能给外邦人的。所以那个时候，使徒保罗他就清楚了，原来这个荣耀的福音现在，对吧？从没有错，是从犹太人开始，但是已经开始完全的转向外邦人。所以到了这个13章末了的时候， 他就说我们被差派，现在他明白了是做外邦人的光。所以到了这一个后面讲到这个以哥念路斯德的时候呢，路斯德以哥念啊，到那个时候你发现其实这些外邦人是非常愿意听的，只是这些犹太人跟着他跑，你知道吗？从这个从安提亚就跟着他跑，你去哪儿我就跟着，他跟着，而且耸动众人，对吧？拿石头砸他和怎样逼迫他们，所以这些犹太人是真的是不仅自己不得这个福音，不要这个祝福，而且也拦阻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这个时候当时的大概其的情况是这样。那好了，那现在既然我们这个已经到了这个安提阿，然后到了路斯德以哥念，那我们还可以再往前走，对不对？如果你是保罗，你们已经在这里传了这么多福音，对吧？也有很多人都信了主，那我们就继续传嘛，对不对？为什么又杀回去了？刚才我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大家有没有想，为什么他们又回去啊？干什么？这个刚才弟兄讲的这很重要。什么叫，我就问大家，什么叫坚固门徒？你用另外一个词儿，因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是讲到，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啊，是讲到神教会的道路，所以你知道这里面所讲的跟我们今天的侍奉完全连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对不对？我们传了福音，然后我们再传，对不对？我们再传，弟兄姊妹，这里面给我们看见说，当时对于使徒保罗来讲，他们里面慢慢越过越清楚一件事：传福音不是他们这一次出来的最主要的目的。啊，弟兄姊妹，你说今天啊，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他们被神差派啊，有了福音的果效，那当然继续传了，对不对？他们明白，如果教会不被建立，像刚才弟兄说了，坚固门徒，对吧？什么叫坚固门徒？坚固门徒其实是为了要建立神的教会。你知道，这是神在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这件事情哈，我想我们盼望，我们今天哈在这里我们谈这个事情，礼拜天也可能我们还会多讲一点。关于教会这件事情，世人呢不认识的，教会根本不是属地的，100%是属天的，在人的概念里没有这个东西。换句话说，我们在信主之前对于教会的认识100%全是错的，绝对不是神圣经里所启示什么是教会。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盼望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求主圣灵给我们更新变化，把我们所有从前你对教会的认识统统把它打碎。如果不把这个打碎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在神的旨意上我们蒙得救了，但是我们在神的旨意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继续，没有办法摸着神的心意，我们这一生好像空跑，好像徒劳。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你发现那个时候他们蒙圣灵的引导，他们是活在圣灵里面，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满心喜乐。要照着我们今天讲圣灵充满，满心喜乐，继续充满，对不对？冲了这个安提阿，冲了路斯德，而是冲了这个以哥念，而且还从死里复活了，对不对？今天假设你从死里复活了，你还怕什么？因他活着，对不对？我能面对明天，不光他活着，我也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绝对能面对明天，所以我们一定能够继续冲下去。加拉太这个地方是个大省，非常大的地方，如果你今天去看的话，那里面有太多的教会需或地方还没传福音呢，对吧？太多的地方需要听福音。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使徒们这个时候他们非常清楚，一定要回去。这件事情哈，在神的教会的建立和这个神的福音的传扬上，弟兄姊妹，这是神极大的智慧，就是神今天工作的器皿是教会，不是单个的工人。所以工人哈，他是大家，如果你读以弗所书，使徒保罗到后来他非常的清楚， 为什么神拣选工人，工人的目的是什么？工人的目的圣经说得很清楚，是为了成全众圣徒，坚固，刚才说了坚固众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神借着这一个被建立的基督的身体，把福音把见证传扬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工人的目的不是就是往前冲，然后教会呢就是奉献，然后就是给他啊啊对，然后施浸，然后咱们人带多，然后再传福音，然后咱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神的这个目的。神的目的啊，真的这慢慢来哈，不着急，刚开始的时候不熟没关系。你会发现使徒保罗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继续往前冲，他们乃是回去坚固众圣徒啊。这里面我们看见说，就看见这里后面教会被建立起来，以哥念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路斯德的教会，这些教会被建立。你知道这些教会的建立乃是神的心意，乃是神今天在地上工作的路。教会不被建立，弟兄姊妹，教这个神在地上的见证没有路的。所以神的道路是借着他的教会，所以这个盼望我们真要慢慢清楚。这个我们越过你读这个书信的时候，我们里面越过越看见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件事，其实你传福音的时候没有错，使徒保罗他们遇见很大的艰难。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教会的建立所遇见的难处更大。这第一个哈，我盼望我们能知道为什么回去哈，是为了建立教会。这个盼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再慢慢在这个点上跟大家也多有一些交通。第二件事情呢，刚才好几位弟兄，上次也好几位弟兄讲到这个第二十二节这句话哈，后半，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弟兄姊妹，我问大家哈，第二个问题，头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回去哈，第二个问题，请问如果今天咱们请个传道人来讲哈，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你觉着这个道是出信的道还是信主很多年的道？啊，
信主很多年，
信主很多年的，这些人信主几天？我想很快，最多几个星期、几个月，大了不起了，对不对？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哎呀，这道，也得我信主。对吧，他说了至少十年以后我再听这个道，现在听一听没关系，对吧，反正这道咱们先听着，对不对，跟我们什么关系呢？没关系。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道是给初信的弟兄姊妹讲的，刚信主，刚看着保罗从那雪里爬出来，对吧，又进去。弟兄姊妹，这个观念我盼望我们一开始就求主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观念。第一，对于神教会，我们必须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完全的更新，根本不是地上的一个宗教组织，然后大家没事干了，对吧？有人说教会就是行行好，对吧？跟社会上那些宗教差不多，对不对？安慰安慰人，然后到这儿来大家聚一聚，而且还这么多中国人说说话。对吧，吃点中国饭多好啊，对吧，咱们多开心呢。弟兄姊妹，全是错的，完全不是神的心意。弟兄姊妹，盼望我们求主怜悯哈。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使徒们他们在神面前所看见的，所要照着神的旨意往前去的，绝不是这些东西，这样清楚了哈。第一个，神的教会；第二个，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是你刚出信刚要受浸的时候要讲的道。如果今天假设有刚要受浸的弟兄姊妹，你给他讲什么道？恩典的道，鼓励的道，对吧，安慰的道，对吧，这个然后信心的道，对不对？ 你这是太稀奇了，弟兄姊妹，你要是发现说我们不读圣经的话，我们要自己来所谓要来所谓办教会，有人他要办教会，这胆子够大的，我跟你讲，这个没人可以办教会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说要搞个什么东西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不会一上来给出信的弟兄姊妹，对，要受洗的弟兄姊妹还在那里出信谈话呢，就讲弟兄我告诉你哈，你信主了，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何须一听，走，谁给你受尽呢，不来了。哎，我们真的就遇到有这样的人，听到这个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不来你们教会，你们教会一定走歪了。神是恩典的神，对吧？凭什么给我们讲这个道，对不对？所以你发现说这一个观念，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件事，神不是让我们受苦的神，但是你知道要进入神的国，头一篇道或初信的造就是讲我们必须经过许多艰难，这个不是让我们受苦，这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盼望我们今天这样分享完了以后，我们里面哈，对于使徒行传不容易，弟兄姊妹，你要就这么简单的读过去，使徒行传很简单，对吧？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好好的去让圣灵来带领，你发现这里面所启示的完全不是世上的人或者一个用天然的头脑所能够明白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我就要问了哈，第一教会，第二是头一篇道要讲这个，为什么？我问大家，为什么刚出信的、刚要受浸的或者刚受浸的就讲进入神的国，我们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保罗，你受浸的时候有没有听这个道？当时听了恐怕不要受浸了，对不对？换个教会至少有可能哈。对不起，我是想弟兄姊妹，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今天哈我们去一个聚会，传道人在那里，你要受浸的时候就讲这一篇，头一篇讲这篇道，你还要不要受浸？就要想一想嘛，对吧？至少要犹豫犹豫，对不对？那我下面我就问了，为什么？为什么使徒保罗不怕他们跑？为什么？
相信圣灵。
啊？
相信圣灵的
能力，太好了，这是标准答案，绝对的哈。还有没有？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那个时候，他们给初信的弟兄姊妹讲这样的道？
因为他刚经历过，
他自己刚经历过。
这个是他生命的体现。
是，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使徒保罗这个时候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他自己已经信主了，至少在这里面哈，大概其怎么着也得十好几年了。一个要受浸的和一个信主十五年，假设十五年呢哈，已经信主十五年，能比吗？他刚要受浸，他说你都信主十五年了，你说你这个进入神的国经历艰难 ，no problem， 没问题，对不对？那我刚信主十五天，跟你信主十五年的，能比吗？我的意思是这个，就是说，这个里面哈，使徒保罗没有说，哎，你们知道吗？十五年以后，哎，别着急，没关系，现在安慰安慰你们。十五年以后，你们必须经过许多艰难。他没有，一上来要受浸的，就是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就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我们要把这段话，我们要这样仔细的往下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发现这段话你能看得懂，否则的话你看不懂。下面我再回答一个问题哈，什么叫做进入神的国？这里面如果把这几个概念搞清楚了，哎呀，这一段话你就看得非常清楚。请问几位都听过很多了，咱们这次这个对吧，营会讲那么多神的国，讲了四堂神的国了，对不对？请问什么叫做进入神的国？用简单的话讲，什么叫进入神的国？就用几个字，什么叫进入神的国？ 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进入神的国，那么经历许多的艰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我才不要进神的国呢。我记得这一次听完了营会以后，有人弟兄姊妹说我不羡慕神的国。那我们不羡慕神的国，这个受不受艰难跟我关系吗？这道跟我跟你讲，这使徒保罗那讲到大家一定睡觉，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家觉得进入神的国跟我们在座的谁有关系啊？啊？每个人都有关系，对，绝对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那么用简单的话讲，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这一个，要把它那个概念哈，要把这些要去问，因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要问，因为我要不问的话，我也搞不懂。我觉得这段话其实很难理解，但是呢，问一问，问一问，慢慢就清楚了。第一，他们要建立教会，对吧？第二，出信的弟兄姊妹要讲，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不是等了15年以后，15天就要讲。那么现在就问说，那什么叫进入神的国？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进入神的国，那么经历这些艰难不艰难？跟我没关系，对不对？进入神的国是15年以后的事儿，那再说嘛。或者进入神的国是，主再来的时候，对不对？那也行啊，没关系了。他那个时候经历艰难，反正主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道，当时弟兄姊妹听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想，我相信这个道对弟兄姊妹当时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非常需要这个道，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进入神的国？如果我们知道什么叫进入神的国，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进入神的国跟我们每个人是有关系，而且我们今天就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为什么？待会儿我们就要问下一个为什么。这一层一层你就清楚了。进入神的国，我简单讲哈，就是建立神的教会。你知道那个时候使徒保罗他们非常清楚，神的国在地上的彰显就是教会的建立，哪里有神教会的建立，哪里就是神国的彰显。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们要杀回去的原因。你知道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是出黑暗入光明，然后呢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对不对？然后把我们从这一个原来的这一个黑暗的国度迁到谁？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地上离开门徒之前40天之久，就讲一件事，讲神的国。大家你回去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离开门徒，对吧？那是主耶稣复活以后40天，他没有马上就升天，他留在门徒中间，他用各种各样的形象显现出来，告诉他们他已经复活，然后在这个复活的这个盼望里面给他们讲40天之久，只讲一件事，神的国。所以使徒保罗那个时候他们就明白，那个时候使徒们明白了，原来今天神在地上建立教会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神国建立的一个实际。这样清楚了哈。所以换句话说，今天你蒙恩得救了，弟兄姊妹，你就被带进这一个进入神国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换句话说，你就被带进教会建立的这一个过程的里面。这样清楚了哈。蒙恩得救了，你就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只要你蒙恩得救了，你今天就在这一个神的国的实际里面。所以下面就要再问后面一个问题，那好了，那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我们今天进入教会的实际，我们今天进入神国的实际，那好了，那我们进入神国的实际，我们今天在这一个教会的建造的过程当中，使徒保罗说，在这一个教会建造的过程当中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建立神的教会在这一章里面至少有4个方面， 每一个方面都是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给大家举例子哈，大家去读你就发现非常清楚。所以这段话如果你这样的去认识了以后，其实你发现这段话跟我们息息相关，每一段话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第一，信了主以后，刚才弟兄姊妹说了，不是做信徒，而是做什么？做门徒。请问一个人如果在基督里面做门徒，他要不要经历艰难？你要做信徒，你完全可以把自己藏起来，但如果你要做门徒，不可能不遇见难处。我举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今天说我是主耶稣的门徒，对不对？我是信靠主耶稣的，请问你今天你来到了同事的中间，同事们他们在那里讲污秽的言语，你在那儿里面非常难过，因为他们在那里跟从前一样，因为他不认为你有什么改变嘛，对不对？哎，你有什么？你信主了，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呢，他们还照着他们的原来的习惯，你进到他们中间，他们从前怎么讲污秽的言语，今天他们照样讲污秽的言语。你这个时候，我觉得说你要如果没有任何所谓艰难的经历，是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我那个时候。我信主了，对不起，我把它弄掉了，对不起，我把这个把它修一下。这个那个时候哈，他们觉得信主哈就是一个宗教活动，就是你就是说，那个我的同事跟我说，你不过就是一个另外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礼拜天呢看电影，你礼拜天呢去教堂。对吧？就这么分别，就是你觉得去教堂你里面开心，我们去电影院开心，就大家都开心。所以呢，在那个我们组会的时候，我们礼拜一呢都有组会，组会整个一个大组，全部的这实验室的人都在一起，老板那时候要训话嘛，然后怎样怎样，然后我们要报告工作。组会之前，大家都拿着自己的饭盒吃饭。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大家的 topic 是什么呢？刚刚开始，美国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买乐透奖，哇，每个人都做乐透奖的梦，说我拿了300万以后我做什么事儿，每个人都在那里做这个梦。说实在的，对我来讲，我觉得非常无聊，对不对？那时候我刚信主，但我觉得非常无聊，对不对？都是乱想，对不对？都是做梦，对不对？然后，而且讲的有的越讲越邪，你知道吗？越讲有的时候用很邪恶的东西就会出来。所以到了后来，你会发现在那一个场合里面，当你进去的时候，他们这个 topic 他们就不讲，他们知道。你在这里，他们讲这个 topic 没有意思。我觉着，对我来讲，那个时候人家是一定对你不知道多少看法，给你贴了多少标签。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以后做门徒哈，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拣选，就是你是拣选犯罪还是拣选苦难。二选一，如果你拣选跟世俗一样，你拣选跟原来一样的生活，你没有苦难，没人说你，没人都要嘲笑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很软弱的，我信主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泄愤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敢不敢，因为我觉得这让人家笑死，你知道吗？这个苦我受不了，所以我就拣选呢犯罪。什么叫犯罪呢？就是在人面前不敢认主嘛，对不对？所以到有一天， 这个弟兄们在讲台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件事，你说那话进去以后，像我那天说的，你没办法，那话就对你说的，那指头指着你，就指着你。哎呦，我说这话就对我说的，我没有办法。所以来到这个实验室，然后我们一起下去吃饭的时候，那一天我就把饭盒放在那，我就开始低头这个祷告。那人家什么反应？哟，小伙子装起洋蒜来了。我觉着拣选苦难是宝贵的，我后来觉得拣选苦难特别宝贵。我举这最简单的，如果做门徒，弟兄们，如果做门徒，我说这个真的，你绝对绕不过去的。没有一个人做门徒，你可以绕过去说我要在一个环境里，你是拣选苦难还是拣选犯罪？你一定要选。所以进入神的国，也就是教会的建立，弟兄姊妹，首先是神要得着的门徒。如果在神的教会里只能得着信徒，教会不被建立，你放心好了。如果每一个信主的神的儿女遇到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拣选犯罪不拣选苦难的话，聚会绝对不可能被建立起来，同意吧？所以这件事你发现没有？所以这里使徒保罗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你不要把那个进入神的国把它抽象化，你把它非常具体的，对吧？我今天蒙恩得救，我在教会里面，教会要借着门徒被建立起来。那教会这些门徒怎么被建立？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家庭的里面，在你的工作的岗位的里面，你遇见了挑战的时候，你是拣选犯罪呢，还是拣选苦难？老板让你改数据，你是拣选苦难还是拣选犯罪？压力很大的。我是做实验的，你做实验的，你我想凡是做过实验的，你都有过这个压力。老板说这个数据不好，什么意思啊？他不是说你改，他说这个数据不好，你自己看着办吧，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拣选，哎呀，拣选犯罪很容易的，而拣选苦难，那真的要再做一遍了。我为了那一个点哈，我还要跟老板，等于是要让他花钱呢，我要花时间，我要重新做一个很大的实验，把那一个点。为什么要证明那个点是对的还是错的，对不对？很苦的，一方面你用老板的钱，一方面用老板的时间，一方面你要看老板的脸色，而且所有人都觉得你多余，对不对？你要不要拣选苦难？我觉得这个哈，我觉得很，就是说这是最这第一。第一个哈，就是做门徒。如果没有做门徒，弟兄姊妹，我相信聚会是非常软弱的，聚会是绝对不可能被建立的。这是第一哈。第二呢，他不光是做门徒，为什么会经历许多的艰难呢？第一个就是做门徒会经历，第二个呢就是坚固门徒的心。弟兄姊妹，这个坚固门徒的心叫 establish their soul。就是他们的心，他们的魂要被建立。我不知道建立一个人的这个稳固的心哈，你怎么建立？这个我们读一下这个圣经里啊，这个用圣经的话比较好。希伯来书13章，如果你翻不到，我给大家念好了。希伯来书13章，这个。咳咳第几节看到了吗？第9节，我给大家念：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对吧？就是说人心靠什么得坚固？哎，请问大家哈，恩典怎么来经历的？恩典怎么经历的？我们再读一处经文，这个圣经哈，我们必须得熟，因为要不然的话，我们自己瞎编呢，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给大家一个清楚的一个图画。诗篇106篇，诗篇106篇第15节或者16节开始，他们那个时候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奇妙哈，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如果今天你祷告，他们那时候求饮食，对不对？就换句话，求生活的满足，求环境的改变，主答应他们了。那个时候主真的答应他们了，然后他们被建立吗？他们心灵怎么样？软弱，而且那个软弱原来的词哈，它是损耗，是他们的魂呢被消损，是被磨损，是被等于被拆毁。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这一个坚固是怎么来的？我给大家举例子，大家很清楚。我们那个时候啊，在这个北美，我们那个聚会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区不是一个很好的区，很多的少年人，那个他们的学校，听说都是整个社区里面倒数第几名，高中。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要丢东西，就是他们就一脚就把我们的门给踹开了，然后就去拿什么呢？连我们那个冰箱里的那个什么酸黄瓜他们都拿。我这种很小的小偷，你知道，他不是那种大偷，但是很麻烦，你知道，把我们的门常常踹坏了，然后就让我们进去很麻烦，有时候把我们的锅拿走了，那我们没法煮米饭了，所以我们就没办法，所以就找这个工人呢给我们拦一个围巴，因为他们真的是太调皮了，那个高中生太调皮，我们就那个拦个围巴。那拦的时候呢，我说你这个拦的围墙能不能弄得坚固一点？他说很坚固，一尺深呢。说那一个就是水泥柱的一尺深，就是英尺了，一英尺深在地下。他说你看很坚固，我告诉你，3天。这些，你不是拦着吗？他天天在这晃，3天就歪了。那只好重来吧。你这3天整个就塌了这个围墙，然后再把那工人叫来。我说：“你看你这不够深，往下扎。好，给你弄2尺。2尺有用吗？2尺也没用。”最后是4尺，我这么深呢、啊，终于弄不动了。这就是我们的魂、我们的心得坚固的过程。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人哈，在基督里面能够扎根、深下去、建造、深下去，如果没有人晃我们，不可能的。你以为说啊，你一祷告神就给，你一祷告神就给，你会发现你在基督里面，你被建立吗？不被建立。我不是说神不听我们的祷告，神不顾念我们。弟兄姊妹要知道一件事，其实当神真的后来他听我们祷告，我们那个墙弄得很好，其实我们感谢主，我们这越过越深，你知道吗？弄了4次那个围墙，每次都被这些高中生全给摇坏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扎根，我们的恩典里面扎根的时候，我们开始都很浅的，所以环境来了就晃一晃，对不对？我今天孩子生个病，晃一晃，对吧？哎呦，主啊！然后明天房子烧一下，再晃一晃，对吧？后天车子又撞了，又再晃一晃。我看你们家天天晃是吧？感谢主啊！哎， 这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你发现没有，在基督里扎根了，在基督里那个恩典比原来深多了，对不对？这是神今天坚固教会成长的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必须经过许多艰难的第二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说，因为我们对自己不认识，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基督的恩典里扎多深，我们不知道，我们稍微有一点我们就够了。但你会发现仇敌就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来咬我们的时候，没想到神的旨意成就了，没想到教会被建立了。弟兄姊妹，教会的建立的路和世上的这些的方法有的正好相反，这是第二，对吧？就是坚固你们的心，你明白吗？不明白没有关系，以后慢慢经历。你经历了以后，你才发现好感恩，你知道吗？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跟神一直讲说，主啊，你快快救我，主就不快。你看那个房子要下来慢着呢，对不对？那钱下来且给你拖呢，对不对？然后律师都给弄没了，我跟你讲，但是让你好像觉得都没有依靠了。我跟你讲啊，让你到最后，对吧？无依无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去依靠神，你发现你原来在基督里的那个根，在恩典里扎的根比原来深多了，是这样吧？我没讲这个歪理吧，对吧？这是事实，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每一个家、每个个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目的是要建立教会。要记住哈，他答应我们的祷告，他成全我们的很多的事情，但他的最终的目的是要他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如果教会不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也没地儿去了。有人说：“哎呀，教会真好，对吧？教会都是爱，真的吗？试试看。”有人弟兄姊妹之间都还摇一摇，对不对？人给个脸色摇一摇，给你一个话摇一摇，感谢主，这摇来摇去啊，我们在基督里就扎根了。哇，在基督里越扎越深，最后摇不动了。好，这心被坚固了。然后后面呢，在所信的道上什么？恒心啊，恒守，对吧？什么叫在或者对、哎，还是照着原来人家这个圣经上说的《使徒行传》十四章啊，后面他就说，恒守所信的道。这个恒守所信的道，所信的道在原文它是 defaith， 翻成中文叫做信仰，就是一直住在这个信仰的里面。什么意思？越过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开始信了没有错，我们信了主。事实上来讲，我们对所信的这一位，我们其实不认识他，对他的认识相当的肤浅。所以为了让我们恒守所信的道，所以神让我们经历许多奇妙的事情，那些在人的眼中是许多的艰难，是不是这样？让我们对这一位神原来有很多的误会都把它除去。你知道门徒们那个时候跟主天天在一起啊，开心不开心？然后五饼二鱼五千人吃饱，开心不开心？正开心呢，被赶到船上去了。然后呢怎么样？就风暴，对不对？主说渡过船那边去，对不对？他们很开心，开心开心，跟着主又赶鬼又让五千人吃饱，多开心呢，对不对？好吗？这个在这个船上主睡着了，就不管他们了。那一次他们才真正的知道这是谁。圣经上特别他们问了一句话，这到底是谁？他们明明知道这是弥赛亚，对不对？他们说摩西所记载那一位我们遇见了，他们早就说这是弥赛亚，这是神所差来的大能者，这是我们的拯救，这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什么词儿咱们都会，对不对？大卫诗都往上上，没问题。博饼聚会，咱们一个个祷告的都像大卫作诗一样。只要风浪一来，那个时候你才发现说，主啊，你到底是谁？不认识了。这叫做恒守所信的道。 那个时候门徒才发现，哇，原来这一位夫子他能够平静风和海，开什么玩笑，他们是渔夫，他们是最懂得水性的人，对不对？没想到这一位神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在工作中，你们在学业里面，你们有没有被神带到一个地步，工作下不去了，对吧？人家不给钱，对吧？白干 whatever， 然后你做的这个合同，你做的任何的东西，最后被人家拿走了，最后你读不下去了。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我从前都是神是万能的，神绝对全能、全足、全有、全丰。我在聚会里，你是至高的神，你是天地的主，喊的比谁都响，对不对？可是，一到我的学业，主啊，完了。等到那次学业结业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主让我知道一件事：我们的主会读博士。我告诉你，真的，我100%这博士是他读的，你信吗？你信啊？你到时候你试试看，你这个你的驾照你试试看。你我跟你讲，每个人神就把你逼到一个地步，对不对？你就知道说，原来我们的神也会考驾照的。从前我们觉得我们的神啊，大事都管，小事不管的。他让天地万有运行，对不对？那我这点儿，对吧？这点工作算了，对不对？我家里这点事儿不管了。那你读书这事管不管？做个实验管不管？有个弟兄，他有一次做见证。他说我们的神会做化学实验，我跟你讲，我真的阿们。他们的整个那个组那个化学的实验就做不出来，就卡在一个地方。最后他祷告，他真的当着大家面说我们祷告。后来这个化学实验做出来了，老板当时不信了，老板说你这瞎蒙，你这运气。他知道，对不对？他自己经历，这叫做恒守所信的道。丁，你真的知道你信的是谁吗？我们读圣经都知道，对不对？全足、全有、全丰、全能、全智，他真的太厉害了，对吧？整个万有都他造的，一遇到事情，我不知道神会不会切肉啊？有时候这肉切不出来，要不祷告，对不对？哎，弟兄姊妹，我是说，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有个弟兄，我跟他做见证哈。我们那个弟兄他是中年丧偶，然后他跟神说，他说他觉得他有需要再续选，那没有他这个他觉得他自己一个人很难生活，他跟神求了11项的要求，每一项的要求主都答应了，主就是这么好，他就做见证，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弟兄姊妹，我是说什么叫恒守所信的道。说实在的，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你能不能够说我的神他就是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请问教会怎么建立？这样清楚了吧？所以使徒保罗他讲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他不是在讲这个好像多么15年以后的事情，对不对？那是刚刚信主、刚受浸的弟兄姊妹。弟兄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家里面也碰到这个事情，对不对？我跟你讲，能把你抓狂了，对不对？把你逼得觉得说怎么神就不听呢？哪怕神听一下就好，对不对？小拇指动一动，我们家就翻过来了，别说我们家翻了，地球都翻过来了，是不是？那他怎么就不动呢？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教会的建立它必须经过许多艰难的原因，因为不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就学不会。这人就这么迟钝，所以 世上的人说教什么都教不会，把他扔在环境里学一次，他跌倒一次就会了，这世上的智慧，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在家里面娇生惯养，你不用怕，使劲惯，惯到最后世界，对吧，叫到世界里面，啪几个耳光打过去行了。当然这孩子受的苦比较多，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是说人今天啊，叫因为有罪的缘故，人因为罪的缘故，人不经过点艰难就学不会事情。不光世上的事学不会，属灵的事更学不会。这第三个啊，第四个长老，弟兄姊妹，我问大家，请问在咱们当中啊，咱们现在追求将来谁做长老？欧阳、何旭、洪才、保罗。你知道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弟兄们，他们现在就立志要做长老，好不好？好的，圣经上说，如果你有这样心愿，是这个羡慕善功，对不对？哎，请问怎么做长老？有的人做长老哈，就成为特会族，你们听说过吗？所有的特会我都参加，被称作特会族。所有的这个大弟兄讲的道我都背下来，在这一讲你们谁都讲不过我，那我不是长老我是谁？有人要走这条路，对不对？还有的人我奉献最多，有人说这个聚会一半的钱是我奉献的。请问一个聚会一半的钱是他奉献，他不是长老谁是长老？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使徒彼得他在讲到长老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好吗？长老很有意思，这长老是怎么来的？我们这一次营会哈，年底营会我们会读的，但是我们现在先把它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还没读到哈，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什么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这你清楚了吗？主的话讲得太清楚了，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神量给他所经历的艰难，这个人他可以所有的道都会，这个人可以非常的慷慨，可以有很多的奉献，但这些都不能够成为长老。那清楚了？哇，弟兄姊妹，你发现这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一个聚会里没有年长的，没有一个又长进又老练的，教会不会被建立，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都是婴孩，这个聚会怎么建立，对不对？吵成一锅粥，对不对？让大家这个嫉妒纷争，打成一片，弟兄姊妹。完全失去主的见证，神的教会里面一定要有老练的，一定要有这个生命长进的，才能够有教会的建立。而这些长老做什么见证呢？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所以这里面讲了这四个方面啊，弟兄姊妹，我们很简单的把这个十四章这样提一下，弟兄姊妹，你发现这里面讲的每一个方面都讲到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其实最后我们还可以再有一点哈，就使徒保罗他那个我想那应该是放在长老这个范围里面。使徒保罗他们走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把你们交托给神，对不对？是不是？怎么交托的？怎么交托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交托是什么？有人说交托就把责任给出去，对不对？把权柄给出去，不是。交托是付上代祷的代价。这个祷告是禁食的祷告，这个代祷是付上他生命的力量，这叫做交托。今天我们说，我们把这个弟兄交托给主了，好吧，去吧啊。感谢赞美主，主与你同在。这不叫交托，这叫推卸责任， 圣经里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交托是什么？交托是付上祷告的代价。教会哈，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弟兄姊妹付上祷告的代价，教会绝对不可能被建立的。所以这样就很清楚了哈。经过这些，所以使徒保罗他在做初心造就的时候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从开始做门徒开始，对不对？信心的这个心的坚固，对吧？然后恒守所信的道，然后成为教会的长老，然后见证上的交托，没有一样离开这许多的艰难，每一样都跟着连着，对不对？所以这就为什么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我盼望我能够明白清楚一点吗？道理上知道一点，对吧？经历上，弟兄姊妹，当你慢慢经历的时候，你就为这些难处非常感恩。当你开始学习感恩的时候，你就特别释放，你在基督里面就扎根，你在基督里就长进，你在基督里就坚固，你发现教会就好像不知不觉被建立。弟兄姊妹，教会的建立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传道人，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什么什么有本事的人能够建立教会，只有神能建立教会。因为我们的神太智慧了，他知道量给我们什么，对不对？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被摇一摇，对不对？他知道我们那房子什么时候着火，他都知道，对不对？感谢主，主真的这样建立我们，不知不觉中教会被建立。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神的道路，这初心造就。我盼望我这样道理上至少大家先能够清楚啊，经历起来以后，弟兄姊妹，你会真的非常感恩。好吧，时间的缘故，我想我就停在这儿好了。盼望我们真的慢慢的哈，我们在教会的这个见证里面，我们都能够说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